到时间，嗯。
马上到了。各位师兄晚上好。又是到了我们周二楞伽经的学习时间。上周二啊，由郭老师讲的第十一门。今天呢，由张浩师兄老师为我们再重新讲一遍。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上这个节课的内容比较重要，再一个就是上节课郭老师讲的时候啊，可能语速有点快。很多师兄说听完了就是一个印象不深，还有些东西还消化没消化。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这个张浩老师把从这个十一门的开头啊，重给大家再过一遍啊，加深印象。张浩老师，请吧。
好，各位师兄晚上好啊。那个，我们今天还是第十一门，一起共学一下。我自己也回忆一下，因为原来讲过，长时间已经都有一些都忘了啊。言说分别第十一门，第十一门言说分别主要讲的是言说的事情。言说呢，就包括了我们现在在讲话，包括了我们互相之间聊天。但是对于我们佛教的行人而言啊，更多的言说是说我们的说教。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儿讲课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大部分的师兄现在都乐意听啊，各种课都参加，每一天都参加各种各样的课，每一个道场讲课都必须要去听，不听好像又觉得失去了什么东西。这实际上这一门啊，就为我们这一类的人而讲的，讲那么多的课到底是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能不能够让我们契入第一义呢？还是我们所讲的就是第一义呢？还是我们所说的全是言说妄想呢？都是妄想呢？这其中怎么分别？我们看看这一门释迦牟尼佛祖怎么对我们说的啊？听完这一门，大概就会有一个概念。我念一下经文原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言说妄想相心经。世尊，我即于菩萨摩诃萨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二种意，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言说所说二种去尽一切众生。上面一门我们讲到了一切无所有，四皆是言说。一切无所有，四皆是言说的意思是啥呢？也就是说，一切的东西就包含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的世间相。以及出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是无实法可得，四皆是言说。所有这些言说啊，都是标月指，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契入第一义的手段，而并非我们的言说就有实法可得，就有实义可得啊。所以一切无所有，四皆是言说。然而呢，我们总得有个入手处呢。入手处是从哪儿来呢？凡夫总是从言说上起妄想，不能够通达言说中的义理，这就是言说妄想相。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我们现在的众生啊，由于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是啥呀？看到啥执到啥，有啥执啥，碰到啥执到啥，听见啥就执取啥，听见一句话立即就执取一句话。比如说，我们这《楞伽经》当中啊，最重要的一句话：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我们听到一切法无生，释迦牟尼佛就说了：“非为一切法无，并不是说一切法都无，就知道众生凡夫啊，一听到一切法无生，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立即先破凡夫之见。非为一切法无，并不是说一切法无。接下来在其他的地方又这么说：唯除三昧是名无生。唯除三昧是什么呢？除去了，单单除去了哪一种三昧啊？除去了灭受想尽定，这是二乘的见解。也就是说，一切法无生，破除两种见解，一种是凡夫见解，听见一切法无生是什么呢？一切法无生就是什么都没有啊，空的、寂灭的，什么都没有了，断灭了，这是凡夫的断常二见中的断见，落两边了啊，要么就是实有，要么就是实无。第二种呢，二乘行人，一切法无生，截断了，也落入寂灭当中。落入寂灭当，落入什么寂灭当中啊？不起现诸相，不起现生灭幻象的，这个灭受想尽定里边去了，落到那个定里边去了，寂灭定里边去了啊。所以破除了这两种，唯除三昧是名无生，剩下来的是什么？剩下来的生生灭灭诸幻象，当体就是无生，因为它本来无自性可言。所以我们前边就说一切无所有，一切无所有就是事，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意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若能够明了一切都是无所有，并无自性可得，于无所得处起现世间森罗万象，这就是明心见性，这就是见如来的意思啊。所以大慧菩萨在这里就说了，哎，我及于菩萨若善知言说万想象心经，我们如果能够明白我们这些众生是在这个言语上怎么才会执取，怎么执取了哪些东西，那么我们把这执取的这些错误，这些偏颇的地方去掉，则能够通达言说所指示的那个真意，那个第一意，通过言说能够契入第一意，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很快的都能够修正到佛法解脱道，能够度化一切众生，就是尽一切众生啊。所以这里心经是指什么呢？心经是指经在有路径之意，就是古时候的这个经，经是通径的啊，有路径的这个意思。心经就是心路，也就是言说所表达的义理。大慧菩萨说，唯愿愿说，唯愿未说，言说妄想象心经。这个问题简单的说，是请佛开示语言与义理，也就是语言，我们的手指标月指啊，手指和那个月亮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看的是月亮，而不是只取于手指啊。大慧菩萨为什么要问言说妄想象心经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及于菩萨若善知言说妄想现心经，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二种义，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言说所说二种去尽一切众生。善知就是善能了知，善能了知的意思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能够在心里边知道了啊。善知言说妄想象心经，就是善于用言说这个工具表达义理，进而通达能说之语和所说之义。能说之语就是言语的本身以及所说的那个内容，通过言语本身能够表达的言语，能够说话这种方式，以及所说话的那些义理，那些内容，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速证菩提，并且能够令一切众生也明白言说所说两种意趣，令众生也能够得到清净。这是建议门大慧菩萨起问时候的缘由，为什么要问啊？这个意趣啊，这是第一段。好，我们看看第一段没啥内容，我讲的已经够慢了吧？袁师兄一再的交代我言。这个语速要慢，我已经尽量慢了。好，佛告大慧，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慧，有四种言说妄想相，为言说、相言说、梦言说、过妄计着言说，无始妄想言说、相言说者。从自妄想色相计着生，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从觉已境界无性生，过妄想计着言说者，先愿所作业随意念生，无始妄想言说，无始妄想言说者，无始虚伪计着过，自种习气生，是名四种言说妄想相。这边下边就说了，言说妄想相，妄想相是哪几种呀？有哪些妄想啊？我们通过这个言说会产生主要的哪些妄想呀？这里大慧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主要说了四种。佛告大慧菩萨，有四种言说妄想相，主要的四种啊，相言说、梦言说、过妄想计言说、无始妄想言说，这四种都是众生的妄想，全都是妄想。相言说者，下边就是解释，一个一个的解说，一个一个的解释，四种主要的妄想啊，通过言说主要会出现这四种妄想啊。相言说者，自从自妄想色相计着生。自妄想色相，这是第八识的相分，对相分嫉妒执着，这是第八识见分的事情。第八识的见分是干啥？第八识的见分就是摄取第八识的相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干这个，去体会、去摄取、去抓取，这是第八识见分的事情。抓取第八识的相分是见分的事情啊。简单的说就是着相， 着什么相啊？妄认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世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水望东流、日升月落，以为它都是真实的，去摄受它，这就是见风干的事情。认为它都是真实的，明明看得见我前边这有个电脑啊，明明摸得到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面前这张桌子、街上的路边的一块石头，我明明看得见摸得着呀，这全是相分里边的事儿，这全是相分里边的事儿啊。相言说就是分别执着色相的言说，也就是着有的言说。着有的言说既有既无，这两种都是众生的边界。既有既无就是既有，认为世间诸法，认为世间诸相有其自性可得，也就是说能够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存在这种特性，客观长期存在这种特性。实际上我们世间万物啊，都是离于因缘以外，不可能长期客观独立的存在的。譬如说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个电脑啊，它无非是电路板啊、电阻、电容啊、电源啊、电线啊、焊锡啊，经过人工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了，塑料壳子啊、钢铁壳子啊、铝合金的壳子啊，把它装起来了，这就变成了一个电脑。这就是因和缘，我们前边就说过了，前边几门里边就说过，因和缘主要是分成两个，主要的就是因，次要的那些，除了主要的那个因，次要的那些就称为是缘。这两个东西呢，它是相对的，它并不是绝对的，哪一个就是因，其他的就是缘。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有时候这个是主因，有时候那个是主因啊，有可能会互相换啊，有可能会互换。是相对而言，相对于因而言，其他的就是缘；相对于缘，主要的那个就是因啊。所以世间万物啊，都是由于因缘而成的。譬如我们前边的这个电脑，就是显示屏啊、电线啊、电阻、电容啊、焊锡啊、电线啊、电源啊，由于人工把它焊接起来了，加上了这些焊烙铁啊，比如说我们组装的这流水线啊等等，这些都是众缘组装出来的，这 就是因缘和合，暂时和合而成就了我们现在这一个电脑啊。这就是着有。着有是什么呢？以为世间诸相是实有的，认为世间诸相是实有的，这种言说，这种妄想，这种妄想，因为言说寄着于世间诸相实有，这种妄想就称为是相言说。相言说这是第一种。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从觉已境界无性生。这是举了个例子啊，梦言说举了啥例子呢？回忆先前所经历的境界，生成了梦境，觉已境界无性，醒了以后便知道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境界，所以说无性。梦言说就是从觉已境界无性而升起的言说，简单的说就是落空的言说，落空的言说，认为根本就没有。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世间都是由于因缘而成的，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东西。一说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东西，这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东西，它是有个前提在这样说的。什么前提啊？因为我们只有，所以我们破你这个有，所以说了刚才那一段话。说了刚才那一段话以后，由于我们众生不是这样啊，我们扶了东来又往西倒。扶起了说没有，破掉你那个有，立即就着到无上，那是不是我们面前就实际上就没有这个电脑呢？压根就不存在这个电脑呢？客观的这个电脑就是断灭见，就是压根就没有的呢？也并非如此。也就是说，于不可得处能现森罗万象，这是法尔如是。这里呢，释迦牟尼就举了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做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从这种什么都没有的这种想法、这种妄想而生出的言说，就称为是梦言说。梦呢是举了个例子，梦呢是举了一个例子啊。简单来说就是落空的言说，落空的言说啊。这是第二种妄想言说相啊。第三种过妄想记着言说者，先愿作业随意念生。往这也是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啥例子呢？往昔有仇家曾经加害于我，之后回忆起来而生愤恨，这样的言说就是过妄想记着言说。简单的说就是随念转的言说。哎呀，这种事情啊，在我们这种修行人身上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不停的在回忆那些境界。 所有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一般初打坐的人能会问到的问题，第一种就是哎我这里疼那里疼，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哎呀我有这个境界，我有那个境界，要么是心乱，要么是心定，都是在记着言说，过妄想记着言说，总是在回忆原来的那个事情，回忆完了以后就生气，哎呀我那时候应该怎么样啊，我这那刚才那一座妄想太多了，我是不是那一座就不算了，我是不是那一座要算，我刚才的那一座定的特别好，直取真想要再来一下，就想一直要那种定的那种境界，这全是妄想。所以经常我们也提醒啊，问问题说停一停吧，别打妄想了，别回忆了，坐上的事情别回忆了，截断它，这就是坐下的关照，坐下的关照。嗯，这里呢是释迦牟尼佛是举了个例子，举啥例子呢？仇家加害于你，过后了，过了这件事情了，后边想起来还在生那个嗔恨心呢，事情都已经过了，还在愤愤不乐呢。这个就是我们常见啊，我们现在的凡夫都是这样的，吵完一个架回去以后，越想越气。越想越难受，早知道我那个时候怎么回他一句话，想到我刚才吵架吵输了，这全是妄想。嗯，简单的说就是随念转的妄想了啊，也就是说由于这种妄想而生出来的这些言说，就是随念转的言说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无始妄想言说者，无始虚伪记着过，自种习气生，过就是错误，虚伪记着有认假作真的意思。无始虚伪记着，无始虚伪记着不就是无明吗？就是无量劫来认假作真，这是自己种下的习气，从这样的习气升起的言说就是无始妄想言说，境界本是假，认他作真，被他牵转，简单来说就是被境界牵的言说，被境牵的言说，我们就妄认为这个世间上的一切境界都是真实的，由这些境界里边的这些真实，哎呀我今天考试如何如何了，我明天上学怎么怎么了，我上班怎么怎么了，我今天上班怎么做成了一件事特别好，我今天上班没做成什么事情特别不好，这一类的这些言说，记着这些言说深陷于这些妄想里边不能自拔而生出来的言说，就是被境牵的言说，被境牵的言说，这是四种主要的言说妄想相，着有的言说，落空的言说，随念转的言说，被境牵的言说，必须远离这四种妄想言说，才能够显示真实的义理，才能够显示真实，才能够烘托真实的义理吧，才能够烘托真实的义理。烘托真实的义理是啥呢？后边我们就会听到，言语并非所说，能说和所说，言说和言所言说都并非是第一义啊，也就是言说并不可能是第一义，我们的言说和思想都不可能够到达我们佛陀的第一义，但它能够烘托，它是标月指，指给你看前边哪有个什么东西。但我们现在都不都是执着在这种指头上吗？现在听那么多的课都在这些名相上记着，而不能够契入真正的修行，听见一切法无声就立即立了一法，立了哪一法？立了一法名字叫做一切法无声，这一法听见落空就立即升起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啊？这个境界就称为是化空啊，化空，说化空不是落空啊，听见化空这个词立即心里边就造作出来一个境界，这个境界的名字称为是化空，实际上要化空的正是你这种升起境界的思维心，正是你执着于境界和执着于逻辑思维思辨这种习气，这种东西刹那之间脱落开了，这种习气这种习惯刹那之间脱落掉了，才称为化空。而我们一开始听到化空这个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些词立即就升起了一个性，立即升起了一个境界，认为这个境界名字叫做化空，这种化空的境界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其实不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而是什么都不值，在你化空的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消失，而是你什么东西都放开了，执着了，一点都不执着它了，它才陨落了。也就是说你对待于这个世界和对待于自身的出发点彻头彻尾的一下子都转变了，你原来从来都是从有的这个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起的念头都是从有起来的，因为有所以你才会说无， 所以有和无都是因为前边已经立了一个有在那儿，你才会说这个无，才会说后边的有。肯定你那个有和否定你那个有，这两种言说都是前边立了一个有。正因为是这样，这个就是无明，认假为真，昧却事物本来的相貌。事物本来是啥呀？事物本来就不可得，一切性无其是，一切世间诸相本来无其自性啊，本来无其自性。而我们昧却其本性了，昧却其实际本来的面目。实际本来的面目是啥？就是实相，昧却其实相了。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有，认为其实有，这个观点立在那，后边才说空说有，全都是前边有个有。所以我们听到了说化空这种词的时候，立即升起的就是有一个名字叫做化空的一个警戒在那，这还是有，这还是落有，还是落有，还是得把它扫掉。一种是升起一种境界来，另外一种是升起好像有一种义理，好像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道理，忽然你能够明白了这种义理，忽然有一个无上的窍诀你能够明白了，这两种东西都是由于着有而起的，这是最普遍的现象，最普遍的现象。但不排除这是针对于大部分人是应该如此说的，针对大部分，针对少部分人怎么说啊？他认为无，压根就没有佛陀的自性，压根就没有实相这件事情，压根就没有解脱道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能够去弃悟，无非都是讲一些道理，这个道理把它丢开了，我们本来自然而然就是解脱的，自然而然就是解脱，也就是说大轮回，那你不用学佛了，不用学佛，你自在自然自在的在大轮回里边，也就是自然是解脱的。认为禅师的那些东西压根是逗说着逗笑的，压根是互相之间开玩笑，可笑，认为这些事情，认为佛陀的这些教义啊，全都是一些思辨，是一些道理，是一些逻辑思维，除了这些逻辑的思维以外，其他的剩下的全都是迷信。这在云南，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在云南是有一股势力是在这么讲话的，这一股势力可能是在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在宗教界有影响的人是在这么说的啊，也就是说的啥呀，佛法在人间，认为佛陀的这些东西除了这些道理和这些思维和这些知识以外，其他剩下的是迷信，把解脱道给毁坏了，把解脱道给毁坏了。李师兄强大的逻辑思维，这两种话都是对机而立的，不能只取于某一种言语。今天所说的这一整段的言说妄想相，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言说都是对机而立的。如果我们执于言说，认为言说得了一法全都瞎，这话也是对李师兄说的，也是对李师兄说的啊。刘涛贴了个啥呀？尔时会中有五百菩萨，已得四禅，成就五通，成就五通。然是菩萨依禅坐起，得文殊沙佛。是的，是的，文殊沙佛。嗯，哎呀，文殊沙佛，嗯。好了，文殊沙佛我在这儿不讲了，刘涛有啥说的，如果有啥说的可以上来说。文殊沙佛，文殊沙佛，我跟李师兄好像也说过这个公案啊，好，是跟李师兄说还是跟哪个师兄说的？只取于言语，这个不用害羞，人人都是如此，凡夫都是如此，听见一句话立即就直上去，哎呦，他说的这个有道理，我必须要遵从他所说的。而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话，我们今天整一段话，整一个言说妄想，言说分别，这整一门就是告诉你，言说不能够直取，言说是为了能够破掉你那些妄想，能够去掉你那些妄想，能够让你明白一切诸相全都是没有实性的，全无实性可得，无实性可得也不等于是断灭见哦。也不等于是断灭见了，所以这个话两头说，有时候说的是颠来倒去的，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怎么颠来倒去的，这话东也说西也说的，东也说西也说，因为东也有人西也有人呢，都是针对不同的心态说吗？你着有的时候告诉你那个有不可得，你说有不可得的时候你立即着无，着无的时候又告诉你那个无也不可得，也是也把它去掉，这两个都要去掉，并不是有也不是无，都是这样的言说，所以听多了这些话，反而就觉得说这搅和的一锅粥，实际上有一些话并不是针对你说的， 并不是针对犯这些话，都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话，都是对机而立的，都是对机而立的。所以重要的是啥？重要的还是得实证一次，实证一次你就知道这些言语是从哪儿说的了。就像一只手一样，你说他手背也是一只手，你说他手心也是一只手，你说他手掌上的手掌纹也是说那只手，你说他有五个指头也是说那只手，你说他手指上边有螺也是说他那只手。这样听起来说手指上有螺啊，说手指上有这个纹路啊，说手背是啥样子，说手心是啥样子，好像听起来互相之间都没啥关系，甚至有一些都互相是矛盾的。但是实际上啊，你都不知道说的就是那一只手。你首先先见那一只手，你就知道到底该说啥了。如观掌中欧姆罗果，欧姆罗果好像就是我们这边的核桃那一类的东西，它纹路特别多。你看着那个东西，你还能说错吗？当然就不能说错了。所以首先重要的还是由言语能够契入，由文思契入，由文和思契入，契入了以后一门深入就修行，修行了以后对着言语，对应着言语，一点一点来照自己，一点一点来照自己，脱离开了实修和实证而说的言说，必然会因为我们的变计所执性产生各种各样的邪见，必然的。好，这是刚才的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哎，我是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昆明是有一支势力是开坛讲法的，就是这么讲的。我很意外会这么说，听下来的意思大概就是佛陀的这些教言啊，基本上就是一些逻辑知识，剩下的那些是迷信。公开的这么说，那是迷信。我们不要执着于那些迷信。啥是迷信啊？解脱道是迷信吗？解脱道实无吗？难道佛陀的教言就真的只是这三藏十二部这些经典的言语吗？确实不是啊。确实是有实证的。我看杨师兄说的，今天看到一个师兄推荐的三法印，好像实相就是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不知道问什么。三法印四法印都有，这是佛教的法印。大乘还有一个法印叫一实相印。这都是佛教里边的一些常识。三法印四法印都有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也就是说，必须要说到这些法的时候，必须要符合这些印的意思，也就是你拿它去印一下说的那些东西。如果印不上，那它就不是佛法；印得上了，它是佛法。这是佛法印，佛印啊。另外，我们大乘佛教，我们经常说的实相印，我们更多的是说这个。更多的说这个实相印是啥呀？所有的经典都必须要说到实相无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他换着不同的言语，换着不同的名词，换着哪哪哪的都在换着说，或者是埋藏的很深，有些地方你可能发现不了，但他一定会说到这里，一定都要说到这里，实相无相，一定要把它扫掉，这才是大乘教义。大乘一实相，大乘之小乘佛法里边三法印有三个，但是大乘只有一个，就是实相，除此以外别无他印。好像实相就是这个，呵呵，实相有实相印，是说的大乘佛法，大乘一实相印啊。好，看看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呀？这一门啊，言说妄想。比较简单，但是我个人也觉得还是比较重要。我们都是执着于言说，因为认为言说就是实法。这样言说咋可能是实法呀？言说不都是去掉，我们说标月指啊，会有另外一种坏的一种延伸出来的妄想。认为什么呢？认为有实际指的有个东西可供你见，实际指的有个东西可供你得。实际上啊，就这么说吧，黄叶指小儿啼，都是破你那些妄想的。言说全都是破你那些妄想，正言说全是破你那些妄想。你的言说，大部分我们的言说就是四种妄想：着有的、着空的、随念的、随境的、被念转的、被境迁。主要就是这四种。剩下来佛陀言说用来干啥？用来破你这四种妄想的言说。正是用来破你这四种妄想，就用言说破你这四种妄想，这就是佛陀的正教法，就是这样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劝请世尊，唯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世尊，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大慧菩萨听到佛陀开示了四种妄想言说， 四种妄想言说，就进一步请佛讲了言说妄想所现境界。所现境界指的是什么呢？所现境界的具体内容就是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也就是言说妄想啊，为从哪里升起的，从何处升起的呀？众生能升起言说妄想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众生能够升起言说妄想？妄想言说，颠倒过来说吧，由妄想而升起的这种言说，为什么众生能够升起？为什么众生能够说得出来那么多的妄想，说得出来那么多言说，妄想言说出来呀？这是第二个何故。第三个云何，众生妄想言说升起的过程是怎样升起的，是怎样升起的。第四个众生妄想升起，妄想和言说是什么关系，妄想和言说是什么因果关系，何因，妄想言说是因什么而升起的啊？这个问了四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下一段佛陀怎么回答的啊。佛告大会，头胸喉鼻唇舌龈齿合合出音声，用一句话就回答完了啊。佛告诉大会，众生的妄想言说是从哪儿来的？头胸喉鼻舌唇龈齿八处升起的，龈就是牙龈，这是回答何处。众生升起妄想言说是什么缘故？怎么能够升起的妄想言说呀？是因为八处合合的缘故，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头胸喉鼻唇舌龈齿这八个地方配合的好，这就回答了何故。这八个地方同时一起工作就能够说话了呀，怎么能够由于妄想开始在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一大堆的呀？就是因为这八处共同合作就说起来了。众生妄想言说升起的过程是什么呀？是出，出什么呢？出就是气息，八处合合，气息涌出，这就是音声，是回答了云何。怎么升起的呀？怎么升起啊？这八处同时都运作，然后我们气息也运作，气息也涌出，就生出了我们的言语来了。众生升起妄想言说是什么因果关系？何因，是以妄想为因呢升起的言说之果吗？看看下文怎么说的啊。这一段也没啥好说的，就大概过一下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凡夫啊，所有的言说啊，主要都是今晚有课吗？啥意思？我们现在不正是在聊着吗？这个李艳平师兄，黑龙江李艳，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聊吗？听不到吗？是听不到吗？其他人都听得到，可能是他那儿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众生啊，所有的言说基本上呀全都是那四种，要么着有，要么着无，要么被念转，要么被境迁，全都是这四种妄想。我们看言说升起的也主要是这，全是这四种妄想。看到言说要么升起有之想，持有之想，刚接到网络，要么升起是着有的妄想，看到这些祖师言论也好啊，看到经文也好啊，看公案也好啊，升起的要么是着有，要么就是着无，要么就是落空，要么就被念转，要么就被境迁，全是这四种妄想，都不能够升起正智啊，都不能够升起正智。正智是啥？照了世间万物皆无自性，这才是正智。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言说妄想为义为不义，佛告大慧，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所以者何？为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说妄想义者，妄想不应是因，若不义者，与不显义而有显示，是故非义非不义。大慧菩萨就问佛了，言说和妄想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我们刚才上一段就问到了这个关系了，就是妄想和言说之间的关系。妄想和言说，这里说的言说并不是指纯粹的那种妄想言说，这里说的言说就是从我们口中所涌出的这种言说，和妄想是同是异啊。言说我们说话和妄想到底是同是异啊？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言说和妄想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彼因生相故，彼因就是妄想，以妄想为起因，生相就是生起言说之相，就是回答了上文的合因。佛接着进一步回答大慧菩萨所说的不同和不异两个啊。如果说言说和妄想不同，那么妄想就不应该是因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是因得如是果，妄想是因，能得出不同的果吗？因为我们由妄想而生出了妄想言说，所以妄想是因，所以结出来的果是什么呢？妄想言说这个果，就如同说我们从一只小羊是因，长到了一只大羊，长到老了，一只大羊成熟，一只大羊，小羊是因，大羊就是果。这个小羊永远不可能长成一只猪，一只猪也不可能是由一只羊所长成的。所以说妄想和言说并不是说它完全的不同，如果说妄想和言说完全是不同的，那么妄想就不能够导致言说了，妄想就不能够成为是言说之因了啊。这是其破其的啊，破其不同啊。如果说下边又有一个破，如果说妄想和言说是相同的，那么言说就不能够显示义理了。我们现在不也在讲佛经吗？佛陀不也49年在说佛法吗？难道这些佛法全都是妄想，不能够通过佛陀的言说能而契入到解脱道里边吗？当然我们应该通过佛陀的言说契入到解脱道里边。佛陀的言说是工具，我们通过这个工具能够契入到佛法的第一义里边去。因为义理和言说是两回事啊，佛法的第一义和言说是两回事，二者并不一样。若相同，岂不是只能显示一样的吗？而事实上，言语是能显示义理的，能够烘托义理的，能够让我们契入佛法的，所以非不义，并不是相同的。妄想和言说并不是相同的。如果妄想和言说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通过言说契入佛法的解脱道了，就不能够通过言说契入佛法的解脱道了。然而我们通过言说契入佛法的解脱道，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方便，这是一个工具，至于工具仍然不能够契入到佛法的解脱道。佛法的第一义和言说是两回事情，不能够因为言说认为言说就是佛法的第一义，就是佛法的第一义。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楞伽经现在这些东西所说的都比较彻，或者是禅师所说的比较彻，或者是那些言语比较彻，或者听起来有一些这个好像一步一步次第修行的，我们认为没那么过瘾。这两种法在前边我们的楞伽经里边都认为并非是佛法，真正的佛法。在讲这个佛的三身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问题。化身佛说什么呀？化身佛说，对，化身佛说见教。见教是什么呀？见教说的是六度万恒，说的是禅地、次第等等这些东西啊，说的是戒定慧，这就是见法，见法，渐渐修行而成的，渐渐修行而成的。而报身佛说的是顿法，顿法是什么呢？直接告诉你世间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说的就是顿法，说的是顿法。报身佛说的是顿法。而法身佛说什么呢？法身佛不说法，法身佛以寂灭为相，以寂灭为说法相，法身佛以寂灭为说法相。然而法身佛并不爱示现报身佛能够说顿见二法，能够说顿见二法。佛陀在那里说了四顿四见，并不是说因为对顿就偏颇的认为见就是错的，因为见偏颇的认为顿是错的，这两种见解都是错误的。但是佛陀说了，这前边报化二生所说的法并非是真法，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真正说法的只有如来的化身，哦，只有如来的法身。而法身说什么呢？法身以寂灭为说法相，所以无说才是真说呀。好，这是这一段。言说和妄想非同非异，言说和妄想非同非异。换句话说，没有妄想了，也不可切入佛性了。佛性岂供你切入啊？佛性可供你切入吗？有个东西可供你切入吗？你逃得开佛性吗？陈俊全师兄，有个东西可供你切入吗？切入到哪儿去？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怎么在中间？妄想呀！你认为佛性是有个东西吗？佛性是有个东西在你之外， 然后现在你通过一个什么东西进入到那个里边去吗？这就理解错误了，你把佛性理解错误了。就即便是我们现在呀，我们现在这，你听我说，也并没有离开佛性，也并没有离开佛性。然而你不通过修行，你就不知道妄想是佛性。所以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你看佛陀这个元老人在《大手印》里边讲到《大手印》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容妄想为法身之妙用，容妄想为法身之妙用，所起的妄想，所起之念，无非都是法身之妙用，不出法，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出法身之妙用。然而你现在只管看那个妄想相，要么落空，要么落有，要么随念转，要么随境迁。"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全是虚妄的，全是虚妄的。这么回答你不知道说没说明白了？也就是说，我这么认为，你这一句话说的恰好是理解错误了。你认为在你之外有一个佛性，这个佛性好像是一个什么境界，或者是一个什么空间，然后你进入它了，你通过什么手段进入它里边了，你就解脱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佛性不可供你切入，明白过来，这么说吧，现在跟你说这个话，用这种方法说吧，明白过来，忽然明白过来，你从来就没离开过佛性，明白，刹那之间明白，可是说明白呢，又落入到另外一种，会落入到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偏颇，说明白呢，就让人以为说好像有一种道理。或者有一种境界可供你理解，从而你去寻找某一种理解，寻找某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义理，认为理解了某一种思维逻辑或者某一种无上的口诀，你就能够得到了佛法了，得到佛法第一义了，这也是一种错误的，也是一种错误。所以但有言说皆无实义，你只要说话一定会留有尾巴。一定会留有尾巴，为什么呢？这个尾巴并不是言说本来的问题，言说本来是没啥问题的，言说本来是供你能够理解的，能够烘托佛法的那个第一义的。但是我们的这个众生的遍计所知性起现啊，实识起现啊，无明起现啊，这全是无明啊。听到一个话，立即就是要么着有的妄想就开始，要么着无的妄想就开始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立即着有的妄想就出来了，立即着无的妄想也出来了。听到一句话说一切法无生的时候，立即着无的妄想、落空的妄想就出来了。听见说这个忽然明白了，这立即就是着有的妄想就出来了。像陈敬泉师兄，这就是着有的妄想就起来了，认为有个啥东西在那，你可供你切入进去，这是着有的妄想。另外一种呢，认为没啥东西，压根就没有佛性这件事情，着无的妄想断灭，把佛陀的解脱道都给他断灭掉、坏灭掉，这简直太坏了，这把佛法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给他坏了，这种人出世简直是坏我佛法呀。就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唉，所以我在昆明，我就是放开了，就说我不指明说是谁，但是我就告诉大家，说这种义理一定是邪法，认为解脱道无，把佛陀的解脱道都给弄没了，这是坏佛法的人呢。好，这一段有没有讨论？没有讨论的，我们看下一段啊。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为言说即是第一义，所说者是第一义。佛告大慧，非言说是第一义，亦非所说是第一义。所以者何？为第一义甚乐。言说所说是第一义，非言说是第一义。"这段经文所说的言说啊，并不是指前面那四种妄想言说，是指佛法的教义，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些佛陀的这些教言，三藏十二部经典啊，诸位历代大祖师所说的这些教言呢，直白的说就是教言所说的义理吧， 所说的道理，他所要想要烘托的那个东西，那个道理就是义理。也就是说，言说是能权之教，所说是所权之理。大会问佛，这两者哪个是第一义？言说本身是第一义吗？还是所说的内容是第一义啊？我们总认为所说的内容会是第一义，总认为能从言语里边捞摸出第一义来。第一义全在你自己那儿，哪能从外边而得啊？从来都告诉你，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哪根门入的会是家珍啊？六根门头入的全都不是家珍，全都不是真实的，全都会幻灭。从眼耳鼻舌身意入的全都不是家珍。我们现在不都是从眼耳鼻舌身意处劳摸吗？因为以为从这上边能够劳摸出一个东西来。劳摸什么呀？劳摸一些教理出来。劳摸什么？劳摸一个有光影的境界出来。劳摸什么？劳摸一个舒服的境界。劳摸一种心相，全都是六根门头的光影，全在捞摸这六根门头的东西。所以一直告诉我们，这禅师古禅师，这岩头全获禅师就告诉我们，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从六根门能够得到的东西全都不是真实，一定会幻灭掉。这里只说了其中一个，哪一个啊？能权之教和所权之理，这两个会是第一吗？能是第一吗？可能会是第一义吗？当然不是了。佛告大慧菩萨，非言说是第一义，亦非所说是第一义。听清楚了啊，师兄们兄弟们呀，别在这些言语里边再记着了。别认为这些言说听到了以后，从这里边捞摸出来一个道理，好像能从这里到捞摸出来一个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捞摸出来一个道理，可供你可得，能有一个实法可得，听完就过了，听完就过了，听完过了以后立即弃入修行，这些都是破你那些坏的知见的。你有坏的知见，通过这些言语把它破掉，剩下来的就是修行。别以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得不到。认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一定会障你的正法眼，就是称为是圣堕。就算是从佛教的言说里边所能够得到的东西，都称为是圣堕。精血虽贵，入眼成意啊，不仅是你以为你得到的那个境界是入眼成意，你所得到的这些道理，你所得到的整天捞摸的这些话，这些教理，这些你以为得到的道理，全都是入眼成意的，全都会障我们的修行解脱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齐老师常说的，师父常说的，这要么就是落于光影，要么就是落于思辨。这两个不都是你六根门头出来的吗？一个是你思维里边的，一个是你言说里边的，一个是你思维里边，一个是你感受里边的。这两个都会障你的解脱道的，都会障你的解脱道。非得把这些有相的东西都给它破净了。破净是啥呀？我们的言说是为用来干啥的呀？这么多的言说无非都是破你的邪见，破你的妄想的。你若没那个妄想，别执着于有这个法，这些话压根就不是对你说的，压根就不是对你说的。不用在这上边老往自己身上去套，听见佛陀里边的一个教育立即往自己身上套，特别糟糕。这种心态就是遍计所知心，就是无明。以为总是觉得我们现在修行的这总是有一种特别的阴暗的，怎么说也不是叫阴暗吧，特别没自信的一种心理，总是觉得自己很差呀。听到佛法上有一个叫立即往自己身上去套，套了以后诶，只许有一法，说一切法无生的时候，直接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给它去掉了，说非为一切法无，真的，这释迦牟尼佛立即就把它这破掉了。听到一切法无生，我们就立即就落空，小生呢立即就落有，落什么有啊？这三昧啊，他的灭受想尽定啊，认为可以修出一个定来，这就是落有，这就是落有。认为佛性是有一个可以修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可以进入的东西，可以出来的东西，可以在它中间的东西。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别在这言语上，言语都是破你的邪见，破你的妄想的，破你的身边邪境界，把这些东西都破尽了，破你的贪嗔痴慢疑。实际上啊，你身边邪境界这五邪见一旦破尽了，你就知道除你的贪嗔痴慢疑了，你自己就应该是善知识。你就知道你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在他起来之前你都看得见他那个势力来了， 那种势力看着就来了，来了来了，停下来。一开始的时候他起了，你才知道，久久在他起之前你就看得到他起，那个势力一来你就看得到，因为你本来是清净，你就习惯了不打那种妄想嘛，本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嘛。你心，我们的心啊，都是我们这打妄想，你这有无被念转被紧牵着去妄想，都是搞得太习惯了，弄打得太习惯了，一直在那打。实际上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清净，你不去弄它，它本来就清净。你不去弄它，它本来就清净。你越去弄它，它越不清净。就好像一杯水呀，好像一杯水放在那儿，一杯泥浆放在那儿，你越去搅和它，它当然就越来越浑了。它咋可能越搅越清呢？你唯有把它放在那儿，不理它，这久久它自然就澄清了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密宗里边也常说这个道理，令心宽坦而住，第一步修行的第一步，令心宽坦而住，并不是说抱着一个东西拼命的在那儿追求着，拼命的自己那种用尽的那种用功。这我们的祖师这大禹祖师不是就说了吗，既照照即切记用力，切记用力啊，凡用力的东西全是你的生死之根，全是你造作，你的造作当然就不会是修出好的来咯。哈哈哈，吕师兄，你有啥，你笑个啥呀，我说到这儿你笑个啥呀，你说说你有啥可得的，你有在这儿笑了，哎，你说说愤青。哎呀，我是有时候是急不得，你都不知道我是急，看着我，你知道吗，吕师兄，我看着你说话我急，我跟你聊天我都急死了。急你那个不扶起东来就往西倒，扶起西来就往东倒，哎呀，没办法，有时候是没办法。嗯，好，我们接着说这个，哪个是第一呀？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非言说是第一义，亦非所说是第一，两者都不是第一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义圣乐固然是从闻佛言说而入，通过这个佛陀的这些言教，能够契入到我们的佛陀的教理里边，能够开始修行，能够最终获得佛陀所说的这种正道，佛陀所说的那个佛这个第一义圣乐。然而第一义圣乐才是第一义，而非言说是第一义。通过我们的言思能够起修，而不是一天的在那个言说上拼命的在那直取，这不是从东，不是东倒就是西倒，它都倒朝东边了，你把它扶起来它就往西倒。所以我们禅宗里面还有一个公案，说东思还是西，东思是茅厕的意思，说东思在哪儿啊，那有一个人我忘了是哪个禅师，是在西边，那前边的 A 禅师就说了，为什么东思会在西边呢？那 B 禅师就告诉他，多少人只往西边，多少人往东边找啊。所以我们总在这儿说的，就这言说呀，言说就是要破你那些所执的法的。我们这传法，你以为是要塞一个法给你？木舟禅师，是的是的，我是忘了这哪个禅师说，就是他了，应该就是他，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应该就是啊，张景英师兄。嗯，多少人只往东边找呀，我也是这感觉，这禅师说的太对了，一下子把这个我们的心态就烘托出来了。我们的言说总是说传法，我就总不同意，我好像我要传一个什么东西给你，我要传一个什么东西给你，那我宁可不干这事儿了，我不害死你了，我正是你把你那些心里边觉得要想有的那些法，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告诉你它全都是虚妄的，全部得给它破掉，并没有东西传给你。给这个东西取个名字才叫传法，我传法给你传一个东西，那糟糕透顶了，那太糟糕透顶。所以我们理解说传法好像是受法，受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给你一个东西，你赶紧把那个东西给他拿过去，给你一个道理，你把那个道理给他安在心里边，依照那个道理去做，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法，我依之而做，这就是佛陀的教理。哎呀，太糟糕了，那些都是一些方便，那些方便是干啥？那些方便都是对机而立，对什么机啊？因为我们有八万四千种妄想，我们正要去掉你八万四千种妄想，去掉你那八万四千种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去掉以后，你本来就是正的。我们就说了，你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清净之外，岂有更有另外一个清净可得呀？ 还要在那说干净，说干净本来就是你的尘埃，本来就是你的尘埃，本来是杯浑水，你就别去搅和它了，就这意思。所以我们别在这拿着那些妄想，总要是拿着它弄过来弄过去的，就好像我师父说的这个不随念转的这个事情，不随念转就怎么要去断它，怎么去弄它，在那一通搅和的，你哪可能断得掉啊？你越去搅和它，你越搅和越乱，不是这样的，只管打坐。如果是圣地第一义，然后又如何是圣地第一义，我就告诉你了嘛，圣地第一义固然是闻佛言说而入，然而圣地第一圣乐才是第一义，言说并非是第一义，我就这么告诉你了，言说并非是第一义，明白了吗？杨子涵师兄就这么回答你啊。我都不用自己来说，告诉你一个圣地是第一义了，我就告诉你言说不是第一义，言说并非是第一义，所权之教和能权之教这两个都不是第一义。我看你后边的话啊，我觉得自己很差，都毛病不断在一样的，我也一样，我也毛病多得很，不断在改，但是都这样啊，可现在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毛病，要改糊涂了，遇到毛病就改毛病，没有遇到毛病你非要生出一个毛病来把毛病改掉吗？我们修行佛法呀，并不是那好像创造一种人为的创造一种困境，人为的创造一个坎，然后再人为的把那个坎给它去掉。修行佛法哪是这样啊？有坎的时候把坎去掉就行了，并不是让你造出一个栏杆来，再人为的把那个你造出来那个栏杆给它去掉。你没毛病，你在改什么毛病啊？有毛病就改毛病，没毛病别自己找毛病，有病就吃药，没病别乱吃药啊。明白了，不回答，不是不回答，是正好回答你了。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告诉你了，言说非第一义，正是回答你了啊。嘿嘿，我的毛病愤青，是的，我一堆毛病，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根本不愿意你们知道我的毛病，我毛病多了去了，哎呀，前一郎中访真境，说话久。欲登什么，这个就是要上厕所的意思啊，不知道这个字。真境禅师，真境禅师啊，禁令行者引从西边去，随行即是东寺，为什么向西去？禁云多少人向东边逃，你看嘛，都是从明明这些话是要破你那个着相的东西，你不仅不用这些佛陀的教言破你那些着相，你立即在这个教言上又生出一个教言相来，多糟糕，就像东边讨嘛。诗云悟，便是赵州头子问头子，不许夜行，投名即道，一不如子于好。我也这么觉得，这话讲得真好，一下子把我们活灵活现的给他烘托出来了。却往西边讨，你总是往外边找，总是往我总是觉得问问题的如何才是啊，怎么才是啊，就是抱着这一类的东西，总是抱着往东边找的这种心态，其实啊你早在西边了，早在西边了，你早总是要往东边找。所以这话呀两种理解都对啊，看你适合从哪道门入，哪道门入都行，哪道门能入就入哪道门。我刚才已经开了两道门了，不能再开其他的了，开多了以后反而把门给堵死了，明白？说的就是我了，是的，是的，李师兄，说的就是你，太对了，说的就是你，总是抱着往东边找，总是在往东边找，你早在西边了，为什么不把你那个往东边找的给它丢掉啊？为什么不往东边找的那种心态给他丢掉？你千座都打完了，你还总在那找，不停的在那找，说死了都不肯放下那个找。哎呀，我都觉得你累，我都替你累，累得慌。你爱找你就再找找，你要再打一千座，再打一千座都好。哎呀，别一天在那找了，你与其在那不停的找的功夫，还不如打坐呢，嗯，好不好？哎，你那些找的妄想啊，实在是妄想纷飞的厉害。哦，这个就是刚刚这个袁师兄给贴出来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是真好。即是东寺为什么向西去，近云多少人向东边找，我们多少人向外边找，明明是里边的，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偏要向外边六根门投球，来这听课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想从耳根入，想从眼睛入吗？抱着这种心态听课，还不如不听呢。 总是在这一会儿人一会儿到这个聊天室来听，一会儿到那个道场去听，总是抱着这种心态要去找个什么东西，何不放下这种心态啊？总多少人向东边跑，说的全是我们，我们这一个聊天室里边的90多个人，全是往东边跑的人，包括我自己啊。我说这话也是往这边跑，先把我自己给干死了，再把你们给干死。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第一义圣乐。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还没说，我给他重新贴一下这一句话。第一义圣乐就是法生四德，常乐我净之乐。下边佛接着讲述，第一义圣乐是自得之妙，闲的，是的，闲的也可以，混吃等死啊。闲的那就不用修行佛法也行，那就轮回里边滚着去。刘儿师兄，那你透得过这个，那你就轮回里边去啊，不用修行，不必修行佛法，轮回去。闲着轮回里边去轮回去，刘游师兄，好，贴下一段，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师兄们，更闲了，更忙了，刘涛，就你最忙，刘涛师兄，忙着在这闲，坐在饭桌边饿死人无数。哎呀，这话呀，就是师父原来对我说的呀。坐在饭桌边饿死人无数，坐在饭桶里饿死人无数。你本来就是坐在饭桶里边了，坐在饭里边了，你还被饿死了，多不堪呢。这就是我这话，就是齐老师原来跟我说过的，原模原样说的这个话。坐在饭桌边饿死人无数，我印象特别深。师傅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你看看我多执着啊，这比你们糟糕透了。我太记得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了。老师领导，领导啥呀？哎呀，这话说的不是领导，我们都是共修，共修。说领导呀，就太糟糕了。你说领导呀，就好像我要给你领导你去一个什么东西，那这还是六根门头入啊。你就没听清，没听明白我这句话。我说六根门头入的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从我这儿还能领导得了你，你自己才能领导得了你自己。开扇门在这里，路是得你自己走的。这门都不是我开的，这门全都是释迦牟尼佛都给你开好了，元婴老人给你开好了。我们不过把他们吃剩下的那些饭重新嚼一遍给你，这嚼呀都嚼细了，都没味道了。嚼太多，实际上是不见得是太是件好事。为什么没味道？没味道呢？还有可能有毒性，嚼成毒药了。啥毒药了？这一堆人一天的跑，这90多个人一会儿到这里来听，一会儿到那个聊天室去听，到底搞什么鬼啊？你们的全都是往东边逃，没一个往西，没一个去西斯的，没一个在饭楼里不饿死的，哦，没一个去东斯的，总是往东边逃。总是往西边逃呀，不搅和这些了，就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大家听明白就行了。本来是自己的东西，总要往外边逃，不往外边逃都不高兴，觉得听少了一点都觉得吃亏了，好像哪一堂课没听，觉得遗漏了什么东西。哎呀，不是的，绝非如此的。你自从门入就不是家珍，不往东逃又咋知道有西呀？那行吧，你讨吧，你好好讨，一直往东，看看你会不会往西。我们一直是往东，一直是让你往西走，你偏要往东，你知道吗？你现在的问题啊，吕师兄，就是一直告诉你是西，你以为那个是西，实际上你往东边走，你把东边取个名字叫做西。嘿嘿嘿，你的问题是这个，你把东边取个名字叫西，你把轮回取个名字叫明心见性，拼命的在那儿追求着那个你所谓的明心见性，实际上啊，那全是轮回，全是轮回。我们这轮回里边的众生全都是这样，听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立即心里边升起的是什么呀？有一个心可明，有一个性可见，全是你造作的生死之根。只不过这个生死之根啊，你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实际上啊，根本就不是元婴老人那个意思。说化空的时候呀，化空的时候， 立马就有一个境界出来了，这个境界取名字叫化空，取个名字叫化空，这咋可能会是化空的意思呢？杨子涵方向感不好，分不清东西，别分，停下来。杨子涵，分啥东西啊？总往东西上求，不在东西南北里。但希望不求真是老师说的话吗？是的，现在说可以用这句话，但希望不求真，可以说这个话。先希望，吸下望来自然显真，那个真并非是你一二三四的东西可以得到的，好像说得到一个东西，得到两个东西，一步一步往上走，绝非如此。先希望，吸了下来，不来您讲给谁听啊？不来我正好讲，来了我就不讲。刘如师兄，你们来了我恰好不讲，你以为我在这儿有什么东西可讲吗？我啥都没讲，你关门正好，关门才是大说特说。是我长大了一些的，好好好，你慢慢长啊，吕师兄。世界上寥寥分明，寥寥灵智也不可着，当然不可着啦，当然不可着啦。寥寥灵智是指示你，告诉你别落空，有那个事儿，是有那个事儿，是有解脱道这个事儿。但是说到解脱道，说到寥寥灵智，已经被你思想里那被你思想里边那种妄计所执性啊，已经污染过了，污染过一次了，以为有个东西可得了，以为元婴老人给了你一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了。元婴老人有个寥寥分明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吗？元婴老人要有那东西啊，他也着相，在他那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全是扫掉的。他不仅要扫掉，他把你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智之性也要扫掉，所以他是大祖师。来听课，从耳根入得的怨愤入。你看啊，我们古时候有些禅师啊，一集中的时候就敲钟，就是上堂，一上堂来，大众一集起来，走，你们那一大伙人，一会儿过来这里，一会儿过来去那里的，一会儿人轰隆轰隆的过来这里，轰隆轰隆的过去那里，捞摸个什么，全是顿根汗，全是七筒黑七筒，给我滚。那个禅师就是说，下堂全部走。你看他说法没有，听起来他好像没说法，实际上真传法，这才是真传法。着了还会有寥寥分明吗？着了当然不会有寥寥分明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啥呀？我们总是着个东西，把那个东西取名为寥寥分明。你不知道你本来就是寥寥分明，你要不寥寥分明你咋会打妄想啊？你不寥寥分明你怎么会轮回啊？你不寥寥分明你怎么会生死啊？你不寥寥分明你怎么到地狱恶鬼畜生里边去砍砍头，油锅里边炸炸呀？我在这儿，你在那，我在这儿说妄想，你在那儿听妄想，你不打这些妄，你不寥寥分明怎么打出这些妄想来的呀？我们不明白这些事情，你不修行，你不修行啊！你对谢师兄不是对我说的，哈哈，好，那我就不回答你了。我们不修行，你都不知道，这些全是你寥寥分明。你本来分明的，本来大放光明，本来你六根门头都在放光，你偏要往六根门头里边运愤入。我在这泼粪，大家往六根门头里边运愤。所以这是这一门的主要思想，别往外求，别往言语里边求。言语是文思，文思完了以后，别执着在言语上。言语说的这些言语啊，都是对根说的，对根基说的，对基而立的，都是为了破你那些有法可得、有法可见、有法可证。我们不仅没破，还立即又立了一法在那儿，把这些言说立了一法一法又一法立在那儿，那就已经昧去了这些言语本来的意思了。这是这一门的大概的这个意思啊，主要的核心的意思是在这儿，还是告诉我们得要修行。你不修行啊，你通过这些言说以为能在言说上捞摸个东西，捞摸不了。第一义，你看释迦牟尼佛把你的言说先告诉我们，言说妄想有四种相啊，着有的四种妄想，一听见言说就生出四种妄想来。哪四种主要的妄想啊？着有的、落空的、随念转的、被境迁的，这四种妄想，主要的这四种妄想。说完了以后，大慧菩萨就问了，那众生的这种言语是怎么出来的呀？怎么出来的呀？从头、胸口、咽、鼻、喉、龈这八个地方 出来的，这八个地方共同合作了，怎么出呀？通过气冲出来的言说，言语就出来了。那言说和妄想到底是啥区别啊？言说是不是妄想啊？言说与妄想是同是异啊？言说与妄想非同非异。说完了以后，那言说和第一意是同是异啊？所说和言说的本身和言说的那个教理，哪个是第一义啊？言说的本身和言说的教理，这两个都不是第一义。释迦牟尼佛就明告诉你了，别从这些上边劳摸，别从这些上边劳摸。好，讲完这些了，破完这些有相的东西，看看释迦牟尼佛再来说，说到第一义了。第一义是啥呀？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义。大慧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复次大慧随入自心限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故说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是故大慧当离言说诸妄想相。我解释一下。张强师兄送花，第一义圣乐是如来圣智自觉所得，并不是言说妄想所觉的境界，所以说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接着佛从缘起、相对、有相三个方面进一步说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啊。我们先说第一义圣乐是如来自觉所得，如来圣智自觉所得。如来圣智是啥呀？如来我们听的这都太高大上，如来圣智啊，就是能够照了世间一切诸相非相，能够照了世间一切诸相非相即是如来。金刚经说的一切相也实相者即是非相，正智是能够照了世间一切诸相皆无自性可得，然而以无可得处能够现森罗万象，能够现起森罗万象万象缤纷的这种差别之相来，能够现起这些万象森罗差别之相来，这才是如来的正智，这才是如来的正智。而这个正智并非是从外而得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非从六根而得，从门入者不是加增。加增的意思是啥？加增的意思就是这个第一义的意思啊，加增的意思就是第一义的意思。所以说第一义就不可能从六根门投入，不可能从六根门投入，它当然就不是言说妄想所觉的境界。境界是什么呀？境界不就是我们的心相吗？心相吗？有这个感受，有那个感受，觉得这样，觉得那样，自己造作出来的那些东西，全是心相。我们不是着外相，就是着心相，全是有相，这些相都给它丢掉。都给它丢掉，丢掉的意思不是让它截断了没有，不是没有，而是明白诸相非相了无实性可得，了无实性可得，在这儿转身以后所升起的诸相全是你的了了分明。若不了了分明，如何现出生死之相？若不了了分明，如何现出轮回之相？若不了了分明，如何现出的六凡四圣之相呢？全是了了分明，全是了了分明。这世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过于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体，这个明体是如来的法身之相，如来的法身之相。所以我们要的，我们人人都本具这个东西，都不可能从外而得。不可能从外而得的意思，就别从言语上再捞摸了，只管静下心来。我们刚才说的令心坦然而住，妄念若起皆不随之，随他来随他去，别去弄他，他自然来了自然就去，这才是观照，这才是观照，不随着他跑才是观照。其实啊，很多年前我打千座的时候，师父并没有为我说太多的观照的事情，我那时候也没有，网络上好像也不大讨论啥观照的这一类的话题，大家讨论都很少。从我自己修行，主播好漂亮，从我自己修行的感受而言，我那时候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好像我要去怎么观照，我要怎么切断妄想。我的感受是啥？只管打坐，打坐你坐上 功力是会通到坐下的那个定力，那个力量差不多的时候，你坐下那个妄想它就不会在那连续着，它自然就是断掉的。你不用起个这观照的这种念头，起个观照的这种想法，好像在那搞一个观照在那等着，这自然会断。你不去弄它，它就断。你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你要用的时候你再去起你的念头不就行了？你没事的时候你一天在那搞那些事情，你不累吗？逐渐逐渐习惯了以后，你就不会再这么弄了，你的心就一直是这么清净着的，心就是这么清净，它不会现出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东西来。现在我们是习惯了这么弄了，太习惯这么弄了，习惯到就是你就我们呢刚才说的偏要往西边讨，你非要往西边逃，谁还能拿你有办法呢？你偏要在那轮回，谁能拿你有办法呢？你偏要在那打妄想，谁能拿你有办法呢？所以只能告诉你停一停。这种停一停啊，都是有前提的话。有什么前提啊？这个前提就是你偏要在那打妄想，才让你说停。如果你能够妄想本来就断掉，你干嘛再要起一个观照的妄想在那儿呢？你干嘛要去搅和它呢？你的妄想你不去弄它，它自然就断掉。你干嘛要弄一个观照在那儿？你干嘛非要弄出一个观照来？好像不弄观照你就不会，你的念头就一定会在延续。你不去弄它，它本来就清净的，你干嘛非要去弄它呢？你越弄它越不会有好事情。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从言语上来讨一个好像讨一个什么道理出来。我们在这听这课，每天听这些歪歪啊，听那么多，不是在这听道理，就是在那听道理，好像总要有个有所得，总要今天的这个课听到一些内容，听到一些冥想，觉得特别的殊胜。不仅是我们这个 YY 的这个群里边如此，我云南的师兄们也是如此，好像听少了一节课都不行，好像吃亏了，没听到，就非要去找那个录音，不给录音，没有录音，没听就没听，听他干啥？少听一天好一天的事。少被这些垃圾东西灌灌脑子还好一点，好好的修行，令心坦然而住，念起不随，然后坐上两个小时，坐下念起不随，由他来由他去，行了，就这么久久，久久以后，你就知道你妄想起是为什么起啊？你妄想起，全是你这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在这显现着呢，全是他显现着，这个过程里边啊。给大家安这个心，怎么安心呢？告诉你，这个世间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能够超越得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佛性，超越不了我们的佛性，所以你压根就不用取这个念头，这个是不是佛性，那个是不是佛性，有你这么一想，全部是不是佛性，你这一想都不是佛性，你不起这个念头什么都好，也别起这个念头，我这么干好不好？是有好处还是没好处？这两种念头是我们最主要的妄想，大妄想。哪两种妄想？这是不是明心见性？这种境界是不是明心见性？这境界不是明心见性吧？这是明心见性吧？怎么才是明心见性啊？这一类的妄想，糟糕。这第二种妄想，我这么干到底好还是不好？对身体好，对身体不好？对修行好，对修行不好？哪有那么多的妄想？这两种妄想都别起，久久安住于此，安住于此，这种境界之上，安住于此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上，安住于此明体之上，久久则知妄想若起若灭，全是他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于此你的习气刹那之间累劫习气刹那脱尽，你就知道了大逍遥无非是佛。所以就说常乐我净，为什么说乐啊？为什么说乐？这个乐啊，跟我们这个常乐法身四德，称涅槃四德，常乐我净的这个乐，刚才说的第一义圣智之乐，所以我就记着要说这个乐，我刚刚忘了说了。为什么说乐啊？于此逍遥自在，大逍遥大自在，当然乐了，称为是大乐，远离诸苦，这才是世名为佛。好，接着往下讲，有三个方面进一步来阐述了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从三个角度，也就是从三个角度来说，言语啊，言说妄想啊，是不可能能够显示第一义的。第一个是从缘起，言说不可能显示第一义啊。第一个是从缘起上，缘起是啥呀？言说者是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义。 第一意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湛然常寂，不属于因缘和合。你看大家一听到这个话呀，大家就觉得说，哎呀，就是一听这个第一意在这儿，听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湛然常寂，不属于因缘和合，这就是第一。我告诉你，这才不是第一意呢，这最不是第一意，就说假话你们都相信。告诉你了，言说是生灭动摇，你偏要以为言说是第一意，这咋可能是第一意呢？第一意只有在你那，第一意并不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别往这些言语上去找第一意，哪是第一意啊？第一意有一个键盘，两个鼻子，三条尾巴，这才是佛法第一意呢。而言说则是生灭动摇，以妄想为因，八处为缘而生起的言语相，所以说言说不显示第一义。你看言说明明在这说的言说不显示第一义，上边还说第一义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湛然常寂，又说那么多。张老师，你现在有时间还打坐？我从来没打过坐，我从来没打过坐。第二，相对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第一义超越相对，真常绝代，无自他相，而言说有问有答，自他相对，自他相并无实性，所以说不显示，言说不显示第一义。第一个是言缘起啊，就我们的语言是生灭的，只有第一义它是不生灭的，这两个就不同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言语也不可能到达第一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义它是绝对的、绝代的，而这个言说呢是有问有答，是相对的，所以言说不可能能够通到第一义上。第三是有相，随入自心限量种种相，外性非性，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第一义是自心限量，无形无相，而言说最却有种种语言相，心外取法，没有实性，所以言说不显示第一义。这是从三个角度来说的言说不显示第一义。哎呀，吕芬师兄啊，张老师什么都没干过，吕师兄最厉害，吕师兄把我看破了。吕师兄，张老师修行不利，被你看到了，被鬼神看见了。吕师兄，张老师修行不利，被吕师兄看到了。好，最后还有一句话是这里。最后，佛告诫大慧菩萨，当离言说诸妄想相。言说有哪些妄想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着有的、落空的、随念转的、被境迁的这四种。言说诸妄想相，离言说诸妄想相，就不着有、不落空、不随念转、不被境迁。不会做学着做，做不到慢慢来，是名修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记照照记，切记用力，也就是师父说的观照的第一步，观照的第一步。我刚才说的呢，令心坦然而住，妄念若起皆不随之，令心坦然，妄念起起灭灭，本来就是本也别起这啥，这是不是明心见，这是不是佛性，这是佛性，这不是佛性，这是好这不好，这些主要的妄想别起，不要生这些妄想，生这些妄想立即把它丢开，别理他，别跟着他跑，长久的住于这长久的安住于这种境界上，长久的安住于此明体之上，你就明白了，刹那之间转身，你就明白你妄想升起，妄想落懈，这全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世人皆无正悟，唯有法身菩萨，张强菩萨不对此下什么语了啊，这不是啥问题。好，我们接着往下说最后的一个偈言。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诸性无自性，亦复无言说，甚深空空寓，凡夫不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诸性无自性是说离心缘相，亦复无言说是说离言说相，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第一义空，即一即甚深空空意，凡夫不能够了之甚深空空意，凡夫不能了之甚深空空意，则堕诸有，误以为一切法有自己的实性可得，其实一切法并无实性可得，言说也无实性可得，都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实，只有如来 甚至自证才实际，这实际才是如来所说的真义。哎呀，这个就不解释了，就是我们刚才这一整堂这一整段这个言说分别里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别从言说的这个里边来捞摸个东西，别从六根门头捞摸个东西，我们的言思啊是为了能够让你契入修行的，能够让你契入修行的，并非是从言说里边能够得到个东西。经常比喻这个东西都是标月指，标月指也就是指月亮的。我们现在只管在手指头上做文章，以为从手指头上能够找出一个月亮来，总不肯往东边看，总不肯往，既是东司为什么要向西边去呢？总往西边看，总往西边看，我们现在干的就是这事儿啊，总往言语里边找，总往境界里边找，总往有所得里边去找，总往没东西里边去找，这都是众生的，不是着有就是着无的这种妄想。要么就是升起一个境界来，名字叫做化空的境界，以为那个境界出来了，那个境界就是明心见性。要么就是认为有一个心可明，有一个性可见，认为这个性把它拿到了就是明心见性。要么就是认为说好像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教理，有一种诀窍，有一种口诀，忽然之间一种思辨，一种没转过来的一种像头脑风暴，一种脑筋急转弯一样的，忽然转过来了，脑筋急转弯，好像就你就明心见性了，是这样吗？绝非这样。或者是说认为压根就没有明心见性这回事情，佛陀的解脱道压根就不是真实的，就只是这些教理，我们把教理学会了就行了，根本没有解脱道这回事情，这全是邪见，全是邪见。唯有这些邪见全部都丢开的时候，丢开是啥意思啊？丢开那么没那么玄，我丢就也就是说别这么考虑问题，别用这种方式来考虑佛法的第一义，别这么来认为佛法的第一义，别这么认知佛法的第一义，别这么来想象佛法的第一义，想象明心见性，这都是我们的妄想，不是落空就是着有。更有甚者，如果你有福报，如果这种落空的人有福报，他会毁坏了如来的正法道的呀。为什么呢？他说没有解脱到这回事情，如果有一波人他有这个福报都愿意听他说法，那佛法的解脱道就灭亡了，佛法的解脱道就灭亡了，这特别糟糕，特别糟糕啊。好，这是这一段，我想这一门里边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大概是如此的啊。好，最后还有一个总结，本门的概要。本门突出的是第一义胜乐，是的，任何法，任何一门，任何一个佛法都要突出第一义胜乐。第一义胜乐什么？第一义胜乐就是实相，这就是刚才一开始有位师兄问的实相，就是大乘的一实相应，非要说到这个东西才是大乘教法，我们就知道了，这是说到的，因为本门就突出这个的，突出的第一义胜乐。第一义胜乐是啥呀？第一义胜乐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而是如来圣智的自证境界，自证境界就不是从门入者，那是加珍，那是你自己就有的东西，是你自己口袋里边的摩尼宝珠，并不是从外而得的。所以世尊说善哉善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皆具，并不是说我有他无，并不是说修行特别精进的那种人他的法身好像要清净一些，修行特别怠慢甚至是说那种作恶的人他的法身就会损毁一分，压根都一样的，法身处全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修行多出来一点东西，也不因为你的懒惰而少什么东西。世尊拈花加设微笑，谓之教外别传，这是佛法的正脉。教就是言教，教外别传就是用言说之外别的方法直接传佛的心印。说的这个说的比较文绉绉的，这是不是师父的意，师父写的我们就说自证都是自证，并非是从言说里边 告诉你一个教理，教导给你一个，教导给你一个什么东西，教导给你一个道理，给你一个什么境界，传一个法什么给你，并不是，相反，把你所有的那些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破净，这才是传法。所以这就是教外别传。教外别传的意思是什么？教言以外，在语言和教导之外，语言和教导之外唯有自证，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本具的，你本具的心和佛心印一印，就这么个意思。无说是说，是为真说，这无说之真说就是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实际我所说。本门前面还说了四种言说妄想相，就是着有着空，随念转随境迁，教导我们不要着这四种妄想。本门还从言说妄想的缘起相对有相三个方面，就言说的缘起相对有相三个方面讲述了印证了验证了这个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告诫我们应当远离言说妄想相。好，这就是这一门主要的大义。时间也到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没有的话我就先下麦啊，严师兄我就下麦了。
好，今天的节奏刚刚好啊。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我们稍等个几秒钟。另外本周五周六周日刚好就是端午节，这三天假呢，我们张浩老师和郭明艳老师会来沈阳，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有愿意来沈阳的师兄，我们热烈欢迎啊。如果没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入楞伽心探寻的学